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十八回。
三兄弟下山之后遇见一个大难，那就是老大唐健被一女子迷住，这女子非是别人呐，谁呀？美玉帮大帮主，叫连青。连青长得是漂亮，但是叫美玉帮。顾名思义啊，美，那是没得说。美玉，玉洁白也没说。他这美玉帮都干什么可就不好说了，专门盗取真阳，练的是采阴补阳，采阳补阴，采阴阳二气以己身的功夫，在江湖武林道上坏事做尽，几乎是不做好事。哪有坏事，哪有美玉帮的出现，杀抢夺什么都干。话说这哥仨下山就被人美玉帮给盯上了，大帮主、二帮主，二帮主叫小蜜，三帮主叫月月，大帮主连青。这小姐仨呀，亲师兄弟，女的也叫亲师兄弟，对，女的也叫亲师兄弟。这小姐仨倒是美玉帮坏事做尽，唐氏三兄弟下山这事儿传出来了，都知道说书人周进、周老剑客三个徒弟下山了，美玉帮可就惦记上了。仨徒弟真正童子身，没结过婚，这仨小年轻的血气翻刚，精神头足，据说长得还非常帅气，这丹药不错，对不起我自己个儿。他们是邪教邪派，所以拿这事儿就当正事儿说，也不怕别人笑话，也不藏着掖着，就直接说。姐仨可就分了，那么按大小分吧，我是大姐呀。连青说，我跟他们那老大对付对付，我先把这老大拿下。嘿，小蜜说，那我自然是把他二哥给做了。月月说，哼，就我不行，到什么时候都得我最后挑，还好老天有眼，我看他家这坏小三儿啊长得还行，也不错，那我们就依计行事吧。就这样仨人可就依计行事了，之前我说的书都是精心策划安排的，是美玉帮的人安排的。那么今天晚上大姐连青就把大爷唐健给拿下了，给倒彩花了，这在江湖道中是一件大丑事啊。说书人周进、周老剑客三个徒弟，老大下山就让美玉帮给倒彩花了，多大糗事儿！你老师是做什么的？怎么不告诉你徒弟呢？天下奇乱，天下奇大，什么人都有，什么事情都得注意，这一课为什么不给他上啊？让孩子下山之后犯这么大个错误，这还了得吗？这坚决不行啊！可说也晚了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那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发生这事儿，那还用说吗？那不就……你愿意寻思什么事儿就什么事儿，反正昨天晚上是发生了事儿。电影到这儿，唰，镜头一转，蒙太奇，哎，也叫意识流，给您留印象，您慢慢琢磨，您琢磨他出什么事儿，可就出什么事儿。老大唐健哭 着就推开了二弟的门。兄弟，兄弟啊！他这一哭，老二看看大哥，怎么回事儿？大哥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唐青急忙就过来了，唐风也急了，大哥谁惹你了？我们刚学会武术啊，我们是剑客的徒弟，我们可了不得呀，怎么把你逼这样？怎么哭什么呢？啊，别提了，难以启齿啊，我对不起师傅。那位说了，占了这么大便宜还不偷着乐，这可不是便宜啊，这让人买了水土了，给师傅丢人呢。怎么回事？大哥你快说，昨天晚上是这么办这么回事，临走他给我放了10两银子，留了一个字条让我补补身子，他这是侮辱我呀，奇耻之大辱，我不活了。这哥俩也傻了，哎呦，怎么出这么大个事儿？大哥您别不活呀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咱找他报仇就完了。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忘恩负义是小人。咱们是君子啊，有仇必报，这仇得报啊，大哥。对，这仇得报。说话之间，就看大爷唐进一纵身就出去了，走了，干嘛？报仇去了。去美玉帮了。他这一走，这哥俩愣了，大哥干嘛去了？唐青说，那还用问吗？上美玉帮报仇去了，那不美玉帮留字条了吗？说美玉帮帮主连青做的这事儿，人家来个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，他得报这仇啊，这仇不报不行。那咱们哥仨一起的，又是师兄弟又是亲哥们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啊？是啊，谁让你不去了？快走吧！等会儿。唐风说：“先等会儿，别乱啊，别乱，咱捋一捋。昨天晚上大哥让美玉帮帮主拿下，他去美玉帮报仇，他走的哪条道？就两条道奔美玉帮，咱哥俩得分头行事啊！我怕大哥想不开呀，得赶快追上大哥。事儿已经出了。”没出事之前咱们最好别让他出事儿，出事儿之后咱们也不能怕事儿，怕事儿能行吗？咱把这事儿怎么化了？所以说咱哥俩必须追上大哥，别让大哥再出事儿。那好吧，哥两个商量完了，我们就分道扬镳吧。分道扬镳，各走各的，定的是到美玉帮山下，叫大青山。美玉帮居住在大青山，到大青山下边哥仨会合，要共同闯进美玉帮，那要把美玉帮打个底儿掉，鸡鸭不剩，鹅狗别走，鸡犬不宁。这下决心很大呀，被人侮辱的这哥俩也是一样啊，亲师兄弟儿、亲哥们儿出这么大事能好看吗？所以哥两个分别走两条路奔美玉帮。咱们单说唐青，小伙子帅气，比哥哥小一岁啊，比唐健小一岁，哥仨嘛，那个比他小一岁，比大哥小2岁，这么哥仨。唐青呢，虽说呢比哥哥小一岁，看着呢长得比哥哥成熟，好像是他是哥哥，唐健是弟弟，长得也非常俊气，浓眉大眼，鼻正口方，个儿也很高，1.78米以上。这大个儿，细腰扎背膀，双肩暴拢，穿一身蓝缎子锦衣，小袄，练武术穿的，那边那袖那领那扣那的是万字不到头，被背一个包裹，虽说没什么营手的兵器，但一看就是练武术的，能看出来。打眼 眼一看就不俗气。一边走，二弟唐青就一边琢磨，我怎么能为大哥报仇，这仇不报那还了得吗？我非报仇不可。那是气从心头起，恨向胆边生，气炸心肝肺，挫碎口中牙呀。走了好半天，越寻思越憋气，越寻思大哥越窝囊，这大哥怎么走着走着有点渴，拿下水壶喝了点水，有点热，扇一扇不解渴。哎，前边是一清凉凉的小河，水挺深呢，但是呢水清，清澈透底，甚至啊在这河中能看见几条小鱼。哎，此时此刻唐青这心情稍稍舒缓一些，随着这环境而改变，大哥这事儿呢稍稍放下一些，看着这风水，看着这山景，比较舒缓，洗洗脸吧，脱了衣裳，男孩嘛，脱了衣裳算什么，绑号，现在北京绑爷穿一大裤衩就出来了，光一大膀子，这叫绑爷，嘿，这上讲这个是不是？他脱了自己的衣服，上身款去，呼，这胸脯肉，这个厚实，太漂亮了，这腹肌，八块。到这儿洗洗脸，沾沾腮边之水，抖抖这手。可就这时候，就听一声惨叫，哟！他下意识的回头看了一下。您看，您聚精会神在这儿洗脸，那面吆了一声，你是不是得回头啊？他这回头扭向回头一看，瞬间的反应出事了。怎么呢？前边是一小桥，这桥太古老了，是一木质的小桥。就这木质的小桥啊，这板子有的地方都折了断了。走到这儿的呢，得迈大步才能迈过去。否则就得掉进河中，就是这么一座桥。就在这桥上有一姑娘，距离太远看不清长什么样，就穿一身白，这姑娘好像是这姑娘要过这桥，从河的对岸到这岸来。可是就走在桥的当中，就这功夫一阵风儿刮来，这风还挺大，吹这桥之晃，小木桥像打油签似的直晃，正赶上姑娘踩这桥板这儿是断裂的。姑娘腰一声扑通就落水了，掉里了呀，落水了。情急之下喊了一声落水了，唐青喊的。是啊，人荒无志。什么叫人荒无志？往往有人看着这种情况，他只是着急喊，哎呀掉江里了，哎呀不好了，掉河里了，哎呀掉江里了，他喊他自己忘了自己会水了，你下去救人呢，你喊有什么用啊？还得说呀，这唐青是练武术的，反应比较快，自个儿呢又熟悉水性，那在山上跟师父学艺之时，经常到后边山泉下头那海子里去游泳，水性还真好，师父也刻意的教过他们游泳。那作为一个武术大家练家子，你不能旱鸭子不会水不行啊，回头你遇见什么事儿，你跑都跑不掉啊，谁知道能发生什么事儿。所以唐青反应还是很快，看到这儿唐青就急了，呀他一纵身，啪一叫气功，抬起底气，俩脚点地一纵身可就起来了，起至空中就奔这小桥过来了，然后俩手一扎，咚就进水了。 他这下去之后再上来，就看那姑娘冒一冒下去了，想喊救命可喊不出口，慌了懵了，被水这一呛啊一激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直这扑的，没喊救命，给人的感觉是要叫救命，那让人一看呢，想拽住一棵稻草，致命的稻草，有稻草都想拽住，能不能把我拖住，别让我落水，别让我死于非命，这种感觉。这时候啊，唐青赶到了，做好事嘛，师父经常教啊，必须得做好事，行侠嘛，侠客行，你就得这么办。唐青过来，按师父所教的上去，啪，用手掌打了姑娘脸一下，一下就把这姑娘打昏过去了，就一嘴巴吧。人在水里紧张的时候，啪，你打他一嘴巴，他能不懵吗？就昏过去了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要不他不老实啊，要他扑了扑了扑了扑了老扑了，回头再把你拽下去，救人必须这样。然后一伸手，唐青就把姑娘胳膊以下给搂过来了，急忙要撒手。怎么？那你想胳膊以下是什么？他往怀里一搂，那是胸部乳房啊，那时候还没有 bra。 他这一摸，哎呦，想撒手，可后又一琢磨，为大事不拘小节，救人呐，没办法，我不这么抓着他我救不了他，是命重要还是贞洁重要，现在是选择题，如果命重要我就这么把他救上岸，如果说这个姑娘贞操厉害贞洁厉害，那我不救他他也就没命了，所以现在要命吧，为大事不计小节。唐青夹着姑娘游着水就到了对岸了，到对岸一抬头啊，哎，岸边上有一小窝棚，不知道是打鱼的还是挖沙的，准备了这么一窝棚，人家毕竟是姑娘啊，得急救啊，就把姑娘给抱进了这小窝棚内，草搭的窝棚，地下是草啊，把姑娘放这儿了，姑娘有呼吸，没意识了，不省人事，但是还有气儿，死倒没死。唐兴急忙做急救吧，一是砸他后背控控水，二实在不行再人工呼吸吧，先砸后背吧。这时候啊，唐青也看了，仔细看看这姑娘，没说看人长相，就说这姑娘穿的太露了，自己有点抹不开。这姑娘穿的是白纱，里头是白衬裙，可是这姑娘万没想到她能落水啊，掉在水中，这沙溅了水，里头衬裙溅了水，整个这身体可就全露出来了。还是这话，为大事不计小节啊。唐青说不看行吗？看也得看，不看也得看呢，先救人吧。啪啪啪啪，拍了两掌后背，就看姑娘哇，这水可就吐出来了。可但是呢还没有清醒，还在这个迷糊的状态。唐青这才喊，姑娘啊你醒醒，姑娘醒来，姑娘醒来，呼喊了三声，这姑娘没言语，还是没醒啊。唐青可就着了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不醒啊？我还着急走啊，上美玉帮啊，去帮我大哥抓住那美玉帮帮主连青，给我大哥报仇啊，我大哥昨天晚上拿下了盗采花呀、啊、嘿嘿，人呢是当局者迷，你连青怎么就不考虑考虑，世间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吗？啊，还有这么巧的事儿， 就赶上这时候你在这儿洗脸，就赶上这时候这姑娘接在桥上能掉下来啊，你为什么这脑袋不反复的思量，反复的琢磨呢？年轻啊，没有经验，师父在山上教他的都是正道，那叫人间正道是沧桑，可是他下山之后社会却是大染缸。那你说哪个师父教徒能先这样吧，先教你坏吧，先学滑后学屁，带带拉拉学手艺，那是师父教的吗？他全是教好的，但是社会上不行啊。社会上他当有一些事情的发生，你不教也应该给他讲，告诉他这社会之大无奇不有，什么样人都有，下山之后你要注意。这周庆偏偏就没注意，还惦念着大哥这事儿，他也没反应过来这女的为什么这么巧就解到桥上掉下来，就让他搭救。他还是喊姑娘姑娘姑娘你醒醒。就在这时候啊，就看这姑娘是哎呀一声，哎呀，哦，这姑娘就这么哎呀。对呀、啊、这姑娘吗？你看谁家姑娘，哎呀妈呀，那傻小子，这不是姑娘，这个姑娘柔弱的声音哎呀一声，哎呦，睁开眼睛，我是不是死了？我是在地狱吗？我还是在天堂？你是鬼？他回头啊，他可就看见了唐青。他说他是鬼，而唐青呢急忙想撒手，那意思你别误会，我光一膀子，你穿一纱，你是一闺女啊，我们是一大小伙子，我们这搂搂抱抱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俱为师姐，我别把你的贞洁给你破坏了。他倒是好意，看这姑娘突然间扑向他，你不是鬼，你是人，是你把我救了。啪，他一伸双臂就把唐青抱在怀里，然后这嘴往唐青的嘴边一凑，俩嘴这么一碰，唐青就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二弟唐青要被拿下，这才引出来三老会三拳。